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谢挺博士查考以西结书，我们要进入以西结书的第43章。有一种说法说到，以西结书是新出埃及记，先知以西结如同新摩西。我们来听听谢挺博士的解说。
在先知以西结所处的动荡时期，神的缺席与神的同在互相激荡着。在动荡时期，神给人的盼望是什么？请听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
很高兴这次有机会来分享以西结书。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我也非常的有感触。刚才介绍我呢是非常简单的介绍，大家看到的只是今天的我。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站在人前来分享神的话语，这完全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我们再看看这个整个以西结书的大图画。1-11章是从神的同在到神的缺席。那神的同在是彰显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那接着呢就是描述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事情，就导致神的缺席。从40-48章呢是讲到从神的缺席到神的同在。那这个部分呢不只是预言之后的被掳归回，也是讲到那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圣殿，去到更远的将来。在以西结书1:28，当以西结看到这个意象之后，他总结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然后到了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这城的名字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大家有没有看到整个以西结书是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是以神的同在来做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中间夹着的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第一章是神荣耀的同在出现在被掳的人群当中，让以西结先知可以看到。那最后一章呢，同样是以西结看到的异象，看到神的圣殿，那这个圣殿是在这个城里，那这个城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所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章，之前我们讲过是至圣所，因为有一个飞翔的约柜宝座，然后有神的形象在那里。到了最后的40-48章呢是将来的圣所，所以从这个结构来看呢也是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在这里呢这样的文学结构其实呢也是带出一个神学的信息。那大家思想一下，这样的文学结构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神学信息呢？当我们回到这个当时以西结所看到的第一章的意象的时候，当时是当时的现在，然后到末世讲到40-48章的意象呢，就是当时的以西结看到将来的这样的一个意象，而这个将来呢，其实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呢，是要到更远的将来。也就是说，神在被掳当中彰显他的荣耀并非是一个终极的目的，神最终的心意是末后这个圣殿，他的荣耀在末后的圣殿来彰显，那时候他的荣耀将是充满全地，那才是神最终的心意，就是他的荣耀最终是要充满在全地，整个天地都要被更新。在以西结所看的这个意象当中，也是一种已然未然的处境。已然是他已经看到了神的荣耀， 未然，就是他们当时仍然是处在一个被掳的阶段，神的荣耀没有完全的在这个地上掌权，他们还在期待更远的神的荣耀降临在这个地上。跟我们今天教会的时代一样，我们也是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时期，神的国已经来到，凡信靠耶稣接受耶稣为主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放眼看这个动荡的世界，我们知道神的国仍然在未来。所以今天我们个人跟教会都有一个使命，神的国既然在将来也在现在，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职位上来荣耀神。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将来的圣所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有何意义呢？如果他们看到被掳归回，对他们来讲的意义会不会更深？因为很接近他们当时的需要，不是吗？在巴比伦被掳之地，他们渴望的其实是回到他们的祖国，重新经历神的同在，重新建立圣殿。那为什么神给以西结看到这个意象是将来的圣殿？那这个将来的圣殿并不是被掳归回之后这个第二圣殿，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被掳的人是失去盼望的，特别是对将来失去盼望的。当神把将来圣所的意象给以西结看到的时候，是要给当时被掳的人一个对将来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并不只是在地上的盼望，更加是去到更久的未来这样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最终的盼望就是恢复神人的关系，恢复正确的敬拜，跟恢复神荣耀的同在。可能这样的盼望对当时被掳的人来说是太遥远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盼望是当时的人所需要的，看到一个这么荣耀的意象。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种启示文学，在40到48章当中，它是属于文学，这个文学种类就是启示文学。而启示文学呢，是跟末世论呢是息息相关的。每次讲到这个末世论，在当时来看呢，有可能是被掳归回，但是有可能是更远的他们未知的一个将来。所以这个末世呢是渐进式的，是从一个视角更远的看到一个将来的视角。40章的第2节到42章的20节讲到圣殿的结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细节，讲到外院内院，外廊内廊，非常的细节，大家需要很耐心的一节一节这样子来看。那我也鼓励大家，当我们看这些细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拿一支笔在旁边画，你读到什么你就这样子画出来，这样子会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经文里面所要启示的。如果只看文字的话，有时候非常的很难懂，所以鼓励大家就是用图画的方式。43章第1节到48章35节是神启示圣殿的法则，所以圣殿的结构是它的这个 physical 的结构，法则呢就是有关于圣殿的一些条例。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意象是表示创造是被更新，然后讲到圣殿的法则，同样是讲到创造被更新。所以在以西结书的40到48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圣殿的更新代表神创造的更新。以西结书其实呢可以看为是一个新出埃及记。怎么说呢？在以西结书40到48章，也就是整卷书的最后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于末后的圣所。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部分，很长的篇幅，占整个出埃及记1/3的篇幅，25章到40章是讲到什么？讲到会幕，讲到神对会幕的指示，跟摩西如何照着神的指示来建造会幕。接着神的自我启示也是这两卷书相同的神学主题。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常常说全地的人就会知道他是耶和华，或者埃及人就会知道他是耶和华。然后在以西结书神也常常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每次当神这样子说的时候，是带着宣教的意味。当神成就大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不管是神的百姓跟外邦人，全地的人就会认识谁是真正的神。所以这两卷书都是因着神的自我启示而向不认识神的人来承认耶和华是真神。此外，就是神的同在与缺席，也是这两卷书的相同的主题。在出埃及记当中，神是借着十灾跟十诫来启示他自己，他与他的百姓同在。那借着会幕，神特别说明他是要与他的百姓同住。但是在金牛犊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呢就受了影响，神开始会隐藏。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看到神的同在隐藏神的同在的一个穿插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在以西结书当中，我们也提过了，第一章是表现神的同在，第八章是神缺席的一个证据，那到了第十章，神的荣耀呢就是离开圣殿，但是到了等一下我们所看的第四十三章，神的荣耀又回来，而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呢，讲到那城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所在。所以神的同在跟缺席是这两卷书的主题。另外一个相似的主题就是复国与成国。在出埃及记当中是以色列成国的一个过程，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不再服侍法老，而是服侍上帝。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神告诉以色列人是要他们成为一个什么国度呢？祭司的国度。神要借着以色列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整个成国的过程是神对以色列国的一个心意。在以西结书当中，我们看到是有亡国跟复国。亡国的时候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里面讲到第二次的被掳，城已攻破，第三次的被掳，然后最后的部分是讲到枯骨复活，这个是以色列国的复国，最后也是讲到圣殿神人关系的恢复。当讲到枯骨复活的时候，不只是以色列国复活，也是大卫国复活，也是弥赛亚的国度的复活，也是神的国度的复国。所以从出埃及记到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成国，然后是失国，然后是复国的一个拯救进程，有看到吗？另外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神荣耀的彰显是用火来表达。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看到这个荆棘着火的时候，他跑过去看，而神就是在这个着火的荆棘当中向摩西讲话。到了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神在西乃山顶上，他的荣耀有光辉，有火，有闪电，正如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所看到的，神的荣耀的同在是有火，有光辉，有闪电。在两卷书的结尾都是强调神的同在，以西结书是讲到神耶和华的所在，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最后一节呢，是讲到神用云柱跟火柱带领以色列人整个在旷野的路程。所以两卷书的结尾都是以神的同在做结尾，那神的同在是神最终的一个心意。我们也可以说以西结是一个新摩西。那为什么以西结书是更新出埃及记呢？如果出埃及记是代表神的拯救，其实以西结书呢也是神拯救历史的另一个进程，因为在这里神把被掳的以色列人带回以色列，并且让他们看到更远的圣殿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当讲到以西结书是一个新出埃及记，就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刚才呢是讲到这个背景，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四十三章。 它的主题的这个分段是这样子，一到五节呢是讲到神的荣耀从东而来，六到九节讲到神要求他的百姓圣洁，十到十二节讲到神指示圣殿的法则，十三到十七节讲到神指示祭坛的尺度，十八到二十七节讲到神指示献祭的礼仪。所以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神荣耀的恢复。那我们要记得，神荣耀的恢复其实也是等于神同在的恢复。四十三章一到五节，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那个这个他呢，是在四十章出现的这个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带以西结到了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然后第二节一开始呢说，看哪、体内，每次看到这个字，大家记得是什么样的功能吗？我们要一起啊，这个是作者邀请读者一起进入以西结当时的视角，用他的视角来看神给他的这个意象。所以看哪、以色列神的荣光，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荣光其实原文是荣耀，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所以荣耀出现两次，朝东出现两次。多水的声音，大家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出现，在哪一章出现？多水的声音之前是在一章的二十四节出现，是形容四活物的翅膀，他们飞翔的时候像多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像军队哄嚷的声音。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他的声音如多水的声音。在这里没有提到四活物，但是有可能四活物就是跟神，就是伴随着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声音呢是一样的。在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圣城当中，这个东门是封锁的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的东门，我们看到是神是从这个东门他是进来。那这里有什么重要性呢？在第十章十九节这里讲到，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这个我就是以西结，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有没有看到在第十章的时候，神的荣耀是从哪一个门口出去？东门口。所以在四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神是从这个东面而来，这个是神荣耀的恢复。接着第三节，其状，这个其状就是讲到神的这个荣耀的形象，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九章所描述的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也就是第一章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当面对神荣耀的显现，以西结只有俯伏的敬拜。他这个反应是跟第一章二十八节，当他看到在加巴鲁河边神的荣耀的显现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第一章的这个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就是神荣耀的异象，而这样的异象持续到以西结整个服事的生涯，从他三十岁一直到他五十岁。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他仿佛昨日一样，他记得那个形象的声音，他记得那个形象的样式，他的反应同样是俯伏在地。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应该是荣耀，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朝东除了是神啊，这边讲到这个朝东的这个位置很重要。在原文呢，在这边已经出现了三次啊，在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那重复呢是代表强调，所以朝东、朝东、朝东出现三次，是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什么东西是从东方升起？是太阳。所以当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圣殿的时候，它背后的这个形象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而升起的时候，这个太阳的光芒就照亮全地，这样的一个形象。 第五节，灵将我举起，这个灵可以翻译成风，也是我们所学的这个希伯来文字，大家记得吗？Ruach， 灵将我举起，这个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也是以西结很熟悉的一个行动，就是风或者是灵将他举起，带入内院。不料以内看啊，耶华的荣光，其实是荣耀充满了殿。在这里我们看到灵不断的在工作，从第一章这个这个活物是顺着灵而行的。那刚才这一堂我们有听到圣灵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吗？我觉得整个圣经太奇妙了，无论旧约跟新约是这样的，可以前后的呼应，而且是贯穿着活物的灵在轮中，然后活物呢是顺着灵而行，而这个灵呢是将以西结举起，然后呢让他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荣光。所以从始到终，整个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的灵的一个工作，也是这个灵赐给以西结力量。在一个动荡的世界环境，神的灵工作的更加的厉害，大家相信吗？就像当初在被掳的时候，神的灵工作的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见过太阳升起来的样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刚才讲到神的荣耀从东面，在这边呢，东面而来，是象征这个太阳从东方升起，带起来盼望，带起来这一种感觉，就是恢复创造的秩序。如果有一天太阳从西方出来，东方北方出来，或者是南方出来，那真的是世界大乱的。所以创造的这个秩序带给我们人心的一个安定感。虽然我们的世界是动荡的，大环境是动荡的，但是看到每一天太阳从东方出来，看到每一天我们有24个小时，看到每一天我们可以呼吸，这些都是出于神创造的秩序。无论是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其实都是一样，活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享受神创造给我们的定律。而当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的时候，或者是圣殿的时候，其实呢是代表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在旧约有一个观念，就是圣殿是宇宙的缩影，这个圣殿呢就好像是一个小宇宙啊，是一个 mini cosmos。 所以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是代表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在以赛亚所看到的圣殿的意象当中，他首先是看到乌西亚王死了，然后神这个衣裳是充满着这整个圣殿，然后撒拉佛彼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撒拉佛没有说他的荣耀充满圣殿，而是说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因为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是象征性的代表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也是代表神回家了，神安息了，神掌权了。刚才我们看到神的荣光是从东方而来，代表这个是恢复神创造的一个秩序。那在43章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神荣耀恢复的条件。在第7节跟第9节，神向以西结说明以色列的两大罪行，一个是邪淫，一个是埋葬君王的尸首在圣城里面。那这两个罪都是玷污神的圣洁，所以神是劝勉以色列人要远离这两大罪，神就应许他会永远与以色列人同住。我们接下来看第6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从以下这个人所讲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神。 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这边所讲的宝座之地跟脚掌所踏之地，广义来说是指我们所住的这个全地，狭义来说呢，是指神圣城所在之地，也就是锡安城或者是新耶路撒冷。那住这里所用的字啊，在原文 Shakan， 我们可能有听过 Shakinah Glory 啊， Shakan 的意思呢是永住，并且是住在中间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住这个字呢，通常是用在会幕当中，神要与当时的以色列人同住，是同一个字，在出埃及记的25章。所以神的心意早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就是不要住在下降在西乃山顶上，他要下到人间与人同住，所以他才要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好让神的同在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赛亚书的66章第1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在这里好像有点矛盾，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何要住在殿宇里面呢？就好像以赛亚书66章这边所说的，其实神不需要住在地上的殿宇，对吗？神住在地上殿宇的目的是象征性的，要让人知道神愿意与人同在，愿意与人同住。在旧约的时代，神是用圣殿的方式来表达神愿意、希望、渴望与人同住。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本身就是住在人间，他本身就是代表神的同在。而当耶稣走之后，他差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了。有看到神这个愿意与人同在的心意吗？从旧约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圣灵的时代，到今天的时代，都是如此。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顺灵而行，不要顺从我们的私欲。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神学补给站和我们分享的是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下周五，谢挺博士会继续带领我们做《以西结书》的总结。圣殿的恢复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民来说，是他们在地上的盼望。但是先知以西结他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着重于地上的盼望，而是我们神子民最终的盼望，恢复神与人的关系，真实的敬拜，以及神荣耀的同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